夏曦呀、啊、跟江气也两个人谈得非常投机，这是夏曦的心腹人嘛，两个人是无话不谈。这天夏曦跟江气也就说，老江啊，你看过《水浒传》吗？没时间看，反听说过。其中有一段宋江受招安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马马虎虎，反正我就听说好像是宋江后来领着100单八将，归顺了朝廷了，是这么回事吧？
对，
大致的意思差不多少啊。今天咱就谈谈这个问题。这江七爷晃着小枣核脑袋，翻了翻耗子眼睛，不明白夏曦这话是指啥说的，因此没敢答应，瞪着眼睛看着夏曦。就见夏曦往椅子上一靠，一边吸烟一边说：“七爷呀，我现在正思索这个事儿，你说。”当年宋江上了梁山，竖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，后来受了皇帝的招安，去打方腊了。如今我们红军面临困境啊，你说有没有想受蒋介石招安的人呢？是这么回事啊。江七爷这才明白，他把眼珠转悠转就说：“有啊，我今儿个找您呢，就是要说这样的事儿。有人正在打招安的主意呢。”“是吗？”夏曦把眼皮一挑就问：“谁？”江气也压低了声音说：“宋潘明、叶光吉、盛连军，他们就打这主意。”“是吗？”夏曦就站起来了，瞪着眼睛问江气也：“他们有何行动？”“书家，我这些日子也一直琢磨，红军面临困境，那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岂能不打招安的主意啊？这么着，我就留了神了，也派人暗中查看，还真叫我查到了。昨个宋潘明、叶光吉、盛连军三个人一起喝酒，三个人一起密谋，说您呢，毁了红军，毁了苏区，要寻找机会把您给杀了，然后再杀贺龙，再杀关向英，他们夺得红三军大权之后，再把队伍拉到蒋介石那儿去做大官。”“真的？”夏曦张大了眼睛，烟也不抽了，接着问：“有何证据？”江七爷马上解答：“有啊，宋潘明的房东姓柴，叫柴桂林，是他亲耳听到的。”夏曦点了点头：“好，有人证就好。他叫什么？柴桂林。好，你去把柴桂林叫来，我要亲自问问他。”“哎。”江七爷答应一声，转身走了。时间不大，他回来了，身后跟了一个人。夏曦一看这人啊，有30多岁，长得也是獐头鼠目、鹰鼻蛇腰。见着夏曦之后，点了点头，哈了哈腰。夏曦就问他：“你叫啥名字？”“
小人叫柴桂林。”“
你是做什么的？”“
小人在乌阳关山货店当过伙计。”“
你知道叫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吗？”
给长官报个信儿。”
夏曦一指凳子：“好吧，那你就坐下来说吧，要详详细细的说，不过要事实，不准胡编，听见没有？”“
是是是。”
这小子坐下之后往前凑凑：“
你是书家？”“
书家。”“头阵子红军开过来之后，我们家的掌柜的害怕红军，所以啊他跑了，把我留下呢看管这个铺面。
红军来到镇上之后，有个当官的就住在了山货店的后楼，就是我们掌柜家里头住那地方。后来我知道了，这个官姓宋，士兵们都管他叫宋政委。瞅那样官还真不小，我呢也就跟着叫宋政委了。他跟我还挺客气。前两天晚上又来了两个红军的大官，我从他们勤务兵嘴里知道，这俩人一个姓叶，一个姓盛，也都是红军里不小的官。三个人呢在楼上饮酒，那个姓宋的政委啊让我帮忙给炒几个菜。柴桂林说到这儿，小脑瓜不住的乱晃了、不瞒您说，小人炒菜的确手艺不错，原来我经常伺候我们掌柜的，您说煎炒烹炸。江七爷把他的话打断了，行，别吹牛了，少说废话，说正经事儿。柴桂林接着说，宋政委他们三个人边吃边喝边唠，小的伺候他们呢，开头他们说的话我没太注意，后来呢我就留了神了，夏西把身子往前一探，就问他们都说了些什么。他们说，这柴桂林呢还小心介意的东瞧西看，耳后压低了声音，但是说的还挺清楚。书记啊，我把这个菜炒好了之后端上去了，宋政委呢要我走开，那我能不走吗？我就出了门了，我躲在隔壁那墙边儿，我告诉您呐，您是没看见，那墙有个洞，被一张纸盖着，是掌柜的为了叫我们方便特开的。这个洞，宋政委他们仨人可不知道。我想听听他们说的啥，就把耳朵贴到洞边儿。只听他们三个人说，要把什么夏书记，还有一个姓贺的叫贺龙，还有一个姓关的都给杀了，而后呢就带着红军去投靠蒋介石，肯定能换个大官当的，什么享受荣华，过过富贵啊。我这么一听啊，吓得浑身汗毛眼儿都扎着开了，我左思右想，觉得这个事儿太重大了，红军是我们穷苦人的队伍，要叫我们送给蒋介石，不是把红军给毁了吗？所以一大早我就悄悄的跑到这儿去找这江同志，要向您呢报告这个情况。正好江同志听完了之后，就把情况向您讲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夏西一指江七爷问柴桂林，你认识他？是这么回事。老江同志常到我们山货店去买东西，所以一来二去的我们就认识。夏西慢慢的吸了口烟，对柴桂林说，老柴同志，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要，可这情况千万不要对别人讲了，听懂了吗？书记您老放心，我这嘴可严呢，我保证不能跟别人说。夏西笑着点点头。柴同志，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？要是困难嘛，不能说没有，不过这算了，老江啊，你到下边支十块光洋来，十块大洋拿来了。夏西就给了这个姓柴的，姓柴的立时乐的嘴都瓢了。我谢谢长官，我谢谢书记，您是大人大量，出手大方，谢谢。那个说是啥意思？直打哈欠，直淌眼泪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个有名的烟鬼，现在犯了烟瘾了。江七爷一看不妙，急忙拉着这个柴桂林就下了楼了。单说夏西，听了柴桂林的一番话，心中是又恨又喜呀。 忧的是红军内部人心浮动，恨的是宋盘明等人背后要暗算自己，喜的是自己正要抓宋盘明杀人的小辫儿，如今可一下有着证据了，此时若不下手把他们除掉是更待何时啊。想到这儿，夏姬站起来狠狠地自语道：宋盘明啊，我让你老跟我过不去，我念你跟我是老同学的份上，我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容让你，
你呢
得寸进尺啊，动不动就跟我发难，如今你还要谋害我反叛红军，我岂能饶你。来人呐！夏曦话音刚落，江七爷就进了屋了。书记有什么吩咐？去通知贺龙、关向英赶紧到我这里来。哎，夏书记，您是不是要跟他们商量有关宋盘明谋反这个事儿？
对呀，贺龙不是跟我老有意见吗？说我抓改组派不和他商量，不民主吗？我今儿个就要动手抓宋盘明，我让贺龙在场，让他看个清清楚楚。
哎呀，江七爷一咧嘴，书记啊，此事要叫贺龙去办，宋盘明啊不但抓不了，哎，连柴桂林的性命那都保不住啊。
哎，老江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
书记您想想啊，这贺龙素与宋盘明等人关系不错呀，如今我们说他反叛红军，贺龙必然要证据，如果我们说出是柴桂林检举的，那贺龙必定要亲自审问不可呀。您老想想，宋叶盛三人谋反之事，只有柴桂林一个人隔墙听到，要贺龙不信柴桂林的话，要贺龙掏枪把柴桂林给打死，回头反说柴桂林诬陷好人，事要闹到这个份上，谁也说不清楚了，这不是自找麻烦吗？
夏曦翻着眼睛想了想，也对，那么依你之见呢？
江七爷就说，要依我说呀，立即下令把宋叶盛三个人抓起来，如果我们动手晚了，这仨人先动了手，我们后悔可就来不及了，一旦他把咱们给抓住，那好歹给安个罪名，咱们可就吃不了兜着走啊，这就叫先下手为强后下手的遭殃，胜者王侯，败者为寇啊，我们必须先动手，而后通过他们把余党一网打尽，从此红三军便没有什么人敢和您作对了，您说是不是？
哼，不见得吧，就即使把他们三个人除掉了，敢跟我作对的还有贺龙啊。
江七也点了点头，您说的太对了，但是我们呢把贺龙这些羽翼都铲除了，回过头来他贺龙就剩下光杆司令了，再收拾他也不为迟晚呢。
夏曦不住的点头，那怎么抓宋盘明三个人呢？
江七也十分得意，往前凑了两步，又说，书记千万不能打草惊蛇，要像抓段德昌一样，派人通知他们到局来开会，而后把人埋伏在楼上楼下，等他们一来必带勤务兵，我们将勤务兵拦在外边，宋等一上楼当场即被抓获，抓住之后先通知关向英，后通知贺龙，我们当着贺龙的面审问宋盘明仨人，您说这么干多漂亮。
行，这主意不赖，那就由你着手安排吧。
是，江七也如获圣旨啊，立即着手安排人不枉抓捕宋盘明等，同时又派心腹将柴桂林杀死灭口。 没听过前段书的人呢，您可能不清楚。那么姜气也究竟何许人也呀？跟您说清楚了，他们今儿个说这个是改组派，明天说那个是反革命，其实真正的反革命，真正的鬼就是这个姜气也。这姜气也是老牌的国民党特务，十分的狡猾，十分有经验。要说杀共产党人，那不是正趁他的心吗？您回过头去看一看，他执行夏曦的命令，他们俩一唱一和，整个红军被杀掉的这些优秀的指挥官死的多屈，这都是姜气也和夏曦一手造成的。要杀共产党的将领，姜气也当然是一马当先了，比谁他都积极呀。夏曦是个白面书生，狗屁不是，他就没发现姜气也是国民党的特务，就认为这个人十分听话，对我是言听计从，这样的人好使唤，因此把他视为亲信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这姜气也呀，他先设了个套，方才所谓那个柴桂林说的那玩意儿都是编的，是他教给柴桂林怎么说怎么说的。您说这小子有多毒辣呀？他没想到夏曦要跟关向应跟贺龙商量，他怕露馅儿。那一审这柴桂林，柴桂林要把这些事儿都抖了出来，说根本没这么回事儿，那是姜气也告诉我这么干的，那不就整个露了馅儿了吗？所以必须得杀人灭口。因此姜气也是先下手，派人把这柴桂林先杀了，这是真正的杀人灭口啊，来个死无对证。贺龙得知宋盘明、叶光吉、盛联军三个人被抓的消息之后，立即浓眉倒竖，是虎目圆睁啊，周身上下36000根汗毛全都立起来了，把桌子一拍，大声骂道：娘的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如此下去，红三军的领导干部岂不要被斩尽杀绝吗？他夏曦究竟想干什么？贺龙穿好了衣服，上了马，带着警卫排就来到夏曦的住处，咣一脚把门踢开，迈步就进了屋，刮进来一阵冷风啊，把夏曦吓得一哆嗦。这夏曦刚吃完饭，找了根扫帚苗正剔牙呢，一看贺龙是一脸的怒气，就知道来者不善了。夏曦呀，来个以柔克刚，满脸陪笑：哎呀，我当谁呢？胡子，我正要派人请你去了。贺龙就像没听见一样，劈口就问他：我问你，那宋盘明、叶光吉、盛联军又犯了何罪？你为什么派人把他们抓起来？啊，你问这个呀？我说老贺呀，他们犯了反革命罪，都是改组派。改组派，拿出证据来。当然有证据了，这个反革命案件是姜气也亲自破获的，证据确凿。夏曦一提姜气也，贺龙的火更大了。老夏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如今我再跟你讲一遍，那个姜气也绝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是阳奉阴违，挑拨离间，我们红军内部毁就毁到他手上了，你为什么都听他的？夏曦把脸往下一沉：哎，老贺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姜气也在肃反斗争中是立下了大功的。什么？我说夏书记，咱先不提这姜气也，哎，咱们先说说抓宋盘明他们三个人有什么证据，证据何在？夏曦听了贺龙的问话，心说：我要你贺龙亲自审讯柴桂林，让你也知道知道 要不是江继也破获了此案，就连你贺龙的脑袋也没了。哎，夏曦心里的安定，觉着很得意，叫吉木兵去把江局长请来。吉木兵接到了夏曦的命令，立即去找江继也，结果找了一溜十三圈也没有江七爷的影子，一直到了后半夜才把江七爷给找着。这勤务兵就说，江局长快去吧，军长哎，还有书记等了你好长时间了，真难找，你上哪去了？啥事儿？找你有什么事商量吧。那好那好，我这就去，我这就去。这江七爷这才整理整理衣服，屁颠屁颠的跟着这勤务兵来到夏曦的住处。江七爷这一露面，夏曦立即就问他，江七爷快把那个证人柴桂林带到这儿，贺军长要亲自审问他。江七爷听到这儿，把脑袋一拨了，大腿一拍，哎呀，夏书记快别提了，您倒早点说呀，晚了，这柴桂林他被人给杀死了。啊，夏曦眼珠子一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江七爷就说，图财害命呗，柴桂林身上不是有几个钱吗，就被人给盯上了，所以才被杀了。夏曦又问，什么人对他下的毒手？哎呀书记啊，我现在正设法缉拿凶手，眼下还说不清楚。贺龙在旁边听着，气得简直说不出话来，这是纯属典型的杀人灭口啊。贺龙刚想要追问，非要把这事儿查个水落石出，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就听见外面有急促的脚步声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跑上木楼，推门进了屋了。报告军长，有紧急情况。贺龙一看谁呀、啊、正是作战参谋老王。出啥事儿了？报告军长，敌人就是那个何健调集了各路大军杀过来了，眼看